国外，已经有人说受不了了，这个快要去要去看精神科医生了。的的确确，因为人跟人隔离，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 we are social beings 啊，我们都是适应在一个群体中间生活的啊。那最近呢，好像疫情的这个消息越来越少了，因为有另外一个消息呢，占的这个报道的这篇幅越来越大了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子因为这个 George Floyd 被警察这个压着脖子八分多钟的时间，后来就死亡了，就也引起了很大的骚动。那让我最诧异的是，不单在美国。突然，这个 Black Life Matters 这个运动的到处这个遍地烽火，很稀奇的是在欧洲很多国家也都有像这个法国、英国、比利时甚至于瑞士都有这个就有这样子的示威。昨天晚上看新闻呢，居然在日本也有日本最近也有些这个外劳。在日本啊，我觉得很稀奇。那这些骚动呢，我姑且不参与政治的讨论哈。那这些人的起来要来示威抗议，甚至于不应该做这些抢劫暴动啊，这些不是应该的。但是他们背后呢，常常都扛了一个出师有名的一个旗帜，就是要讨回公道，要正义，要公道。那我想不公义的事情我们都不是很喜欢的所以呢要去争取公平公道，一般人都会同意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这个诉求都是那么漂漂亮亮的，这么看起来冠冕堂皇的。我就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中间有没有碰过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在工作上甚至你运气不好，你的邻居或者你的孩子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不公义的事情我想多多少少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呢，就是看什么情况那你会不会遇见了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开始抱怨？开始抱怨，说怎么搞这种事情会临到我，或者怎么搞这个好事临不到我，什么坏事都是我们碰了每一件其实我们人也常常会抱怨的但是这抱怨呢，我今天想借这一段的时间的机会，让我们沉淀下来。遇见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去抱怨，其实背后有时候是有其他的原因的，有其他的原因的，所以在这个诗篇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一起来思考的，就诗篇73篇这里面，它这里不单单是外面像我们刚刚讲的社会上发生的这些暴动了抱怨它居然是一个大卫的这个 worship leader，是一个诗人，甚至于是个先知，而且应该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叫亚撒，在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个清心的人，可是呢，他也会抱怨，也会觉得不平，他这个故事，我为什么想起来呢？因为这个故事，我觉得可以引发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时候经过一些事情，我们不自觉的掉到一些陷阱里面，而还自己觉得振振有词，所以这篇诗篇，看你怎么去看，对我来讲是一个亚撒他的一个心路历程。在他属灵的生命里面的一个过程，让他更进一步、更细的去看，向里看看他自己， 跟神的关系和对神的认识。所以也许我们今天一同来看这一篇。好，那我们一同我们先来念这篇诗篇，稍微有点长但是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读。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这一篇诗篇。好，我们先一同来念这一篇诗篇。亚萨的诗，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殃，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的身体。他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他们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了，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白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子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放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恐吓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牵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27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好，让我们低头先来祷告。主啊，我们正式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在这个混乱的当中你有一位，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依靠，也是我们一个来评判事情的一个准则。主啊，我们感谢你，也借着诗人所写的这篇诗，不但当时对他有这样大的注意这么大的好处，让他能够从心怀不平、愤怒、抱怨的当中能够提升出来，然后变成看见你的作为，不自觉的在你面前献上他从心中发出的感恩和心中发出来的赞美。主啊，就求助你今天也借着这段经文来让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看重什么，我们不看重什么，好让我们的心永远是向着你的，以至于我们在这生活在这世界上之后，我们不受外界的环境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求助你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在我们的每个人的身上以至于当你的话向我们阐明的时候，我们心就被你吸引，你的话也成为我们的智慧，也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将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那这个诗篇，这个经文，但是先可以去掉哈。那我还是希望能够打开来，我看到，看到每一个人。can we remove the can we 把这个 share 暂时去掉？好，谢谢。假如你不方便，可以关注哈，关了，我能够理解哈。但是我很愿意见到你们每个人啊，因为看到弟兄姐妹，我心里非常的开心啊，因为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很多的变数，很多的不好的东西哈，但是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在一起聚集，一起来敬拜神啊，是很让人激励的一件事哈。那我们再回来，我们刚刚念的这段，这篇诗，这一篇诗是我很喜欢的一篇诗。那最近在继续在查考的时候，发现，哎，不是我以前想象中，单单是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上次我讲到这个，不是讲到，约伯吗？为什么义人会遭灾呢？这篇诗人家说啊，为什么恶人蒙福呢？其实我后来再看这篇诗的时候，发现，哎。它里面讲的不单单是这么简单的，它不是单单是说complain 神不公平，这个怎么恶人又能够享受到祝福的。好，我刚刚讲了啊，这篇诗的作者，我觉得对了解这篇诗蛮重要的，因为这个作者他的身份啊，他是一个经常在圣殿中间服侍神的。啊，他是一个choir leader， 啊，所以他经常到圣殿中间的。他又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诗人，啊，而且还是一个一个这个先知，啊，他怎么会落在这个情况底下？啊，所以也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不要觉得我信主多少年了。我就好像可以免去很多这些事情，其实亚撒他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小心，随时不小心的话呢，你也会犯同样的毛病啊。那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很感激亚撒这个诗人，因为这个从他的地位来讲，表现出他怎么搞的？你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你居然的属灵的光景会掉到这个情况，啊，他很坦白的讲出来，啊，这点我很感谢这个诗人，能够他很真诚的把他的这个埋怨，把他的不平，把他的愤怒，啊，就直直白白的讲出来，然后也承认自己因为自己搞不大清楚。才会掉了那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诗人真的很棒啊，我很喜欢，这么坦然直白的把他心中的感受能够讲出来，不顾到自己的地位，不顾到自己的身份，这一点让我觉得，也许是我们今天可以从他的这首诗里面，可以看见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的。好，那这首诗呢，你其实去看的话，是好像一条线下来，是在讲他的故事，讲他，你也许你可以说他的心路历程，也许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失败的见证之后怎么样翻转过来的，所以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吧，这很容易分段的啊，他其实头两节呢，是一个，你说他是开头也好，也可以说他是个。经过这件事情之后的这个结论也好，所以第一节他一开始就说什么呢？哇，神真好啊，他恩待以色列人，他恩待以色列里面清心的人。他先就把这个结论先放在前面啊，他发现我经过这么一大串以后，发现神真的好。他真的恩待以色列人，有的翻译本把翻成正直的人，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哈，就神恩待那些清心正直属于他的百姓啊。然后呢，他就开始要讲他的故事了。他第二节讲说什么？他说至于我， 我的脚几乎是闪，我的脚险些滑跌。啊，这一看你就知道，下面要讲的东西不太妙啊。原因就是说，虽然耶和华神是对以色列人、对亲信人是真的有那么大的恩典，可是我差一点失败，差一点跌倒。啊，我觉得他很好，他没有完全跌倒，他在那跌倒的边缘，差一点啊跌倒。啊，所以他头两节啊就开始讲，介绍他要讲的故事。从第三节开始呢，就是在讲他几乎滑跌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他很有意思的，他其实花了差不多这个诗，他这篇诗的一半，是在讲他抱怨的话，差不多花一半在讲他抱怨的话。其实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这个特别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是死要面子的，所以打死都不说出一些好像对他的身份、对他的这个地位不合适的话的啊。但是这个亚撒我觉得很妙啊，他就讲了一连串。我常在想，假如他还有篇幅，可能还下面还有的讲的哈。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哈。他从第三节一直到十二节，其实一路讲下来都是他看不顺眼的事，一路讲下来都是他看不顺眼的啊。我们再重复来，我重复来念一下哈。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刚刚我们在起因经，这个起因经文里面，我一面在念，一面说，这个跟这个73篇里面他讲的有点不大对劲的哈。其实他看见奇怪，这些狂傲的人，怎么可以享平安呢？那这个第三节的这个另外一个翻译本，他说享平安兴盛 ，prosperity， 他们怎么可以？而且呢，他们在生活在这世上的时候，身体蛮健康的，从来没有这个有人没有说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哈，就是他没有疼痛，而且身体很健康，每次去身体检查的都很棒的啊。别人受灾遭殃，他们没有，以至于他们觉得很了不得，他就把骄傲好像链子戴在颈项上啊，这是个描述啊，就是说呢，他就为什么要戴这些项链的这些呢？炫耀嘛，他就炫耀他的骄傲啊，你看看我就是这么棒啊，你们这些信神的人，你看好可怜呐，就是这么棒，而且呢，强暴好像衣裳遮住他的身体，基本上他的行为是非常粗暴的。一个骄傲的人，他绝对不会那么细腻顾念到别人的，他一定是非常粗暴的啊！一个骄傲的人，而且呢，人家生活得很惨啊。在第七节，今天也许不觉得不是很好，身体肥胖这个其实在那个时代是表示这个人怎么样，生活很忧郁啊，不需要体力劳动的啊，所以肥胖的胖到一个程度，眼睛都要凸出来了啊。因为他太忧郁了，他所得的呢过于心里所想的，哇，这个听这个在生活边缘挣扎的人看的这个心里火冒三丈，而且呢，他经常的讥笑人，用欺压的话去用恶意的话去欺压别人，换句话说，讲一些伤人的话啊，因为他骄傲自大。所以自己觉得很了不得，甚至于到了一个程度，他可以亵渎上天，用舌头毁谤全地，天上地下没有神了，只有他了。好，第十节呢，这个有两种，这 by the way， 这节这篇诗篇呢有好几节经文，你去看不同的翻译本是有些出入的哈。那我只挑的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我觉得合适的来解释哈。第十节呢？其实我比较喜欢的一种翻译的，就是说，甚至于神的百姓都转过头来被他吸引，崇拜这些人，哇，这么成功， 啊，这么了不得，啊，换用今天的俗话讲呢，他在地上有不少的粉丝，觉得哎，这个人这么成功，啊，是我要学效仿的啊。所以换句话说，他得了很多人的拥戴啊，不单单身体健康，没不碰到困难，这个不想要的财产都堆到他头上啊，这个而且呢，哎，很 popular 啊，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然后呢，他觉得你们这些拜神的人自以为神都知道吗？他说，你看看我今天这个样子，神怎么会知道？他说呢，看呐，第十二节，看呐，这就是恶人。他既然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啊，好像坐在家里钱就会涌进来的样子啊。我不知道你读了这一段这个亚撒的抱怨的里面，你有没有看出一些线索来？他所抱怨的东西是什么？啊，他所抱怨的是什么？好，那我稍微卖个关子，我们等等下面再来看啊，他为什么会落在这个光景？你知道，我们今天我刚刚一直在 praise 这个亚撒，就是他很 honest，他就把他心里感受就 spill out 就讲哈，哎，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基督徒啊，我是讲基督徒啊，有没有类似的感觉？但是不敢讲。有人在点头啊，是啊，啊，有这种感觉不敢讲哈。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在公司里做工，奇怪，这个家伙这才来没有多久，怎么一跳槽，这个薪水就翻了一番。而且呢，那个另外去的新的公司还给他这个有 stock option，他只不过比我早毕业2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在公司里做事，那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居然有空缺的时候都是他身上去了。这些人房子越住越大，搬的下面讲了 no implication 啊。住的区域的越来越高尚，小孩子都去念名校，毕业出来都找到高薪的位置。我好不容易把小孩子能够送进大学，整天为他毕业出来找事在担忧。那些家伙不敬畏神，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I don't know，希望没有。啊，但是我觉得亚萨很棒，他讲出来。啊，他讲出来，我刚刚讲了啊，因为他心里很闷呐，啊，他说这些不信神的，这些傲慢的恶人，居然他能够享受到平安兴旺，这个字啊是在原文是 shalom，啊，shalom 是神给他的子民的一个福分，他说这些事情怎么上帝居然？应该给这个神的子民的这个福分，给了这些家伙，啊，他实在受不了，太超过了，啊，实在很气，气到一个程度，他心灰意冷了，啊，13、14节，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哎呀！我规规矩矩早上起来上主日学，规规矩矩起来参加敬拜啊，这个参加祷告会啊，还读经啊，还晨更，我干嘛做这些事情呢、啊？我以为这么乖乖的这个是乖乖的人，神应该好好祝福我啊，对不对？这个公司里有空缺要升官的，应该轮到我啊，怎么给那些？只会吹牛，这个啥事不干的那些人呢？算了，祷告会也不来了，这个主日学不参加了，我何苦呢？因为我做的这些，我的目的是以为谁要祝福我，但是我一看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反而比我方便啊，啊，算了，啊，算了， 所以我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啊！我好像干嘛不值得了啊！而且呢，这个一有这种思想的时候啊，我实际上他第十四节我不太相信是真的啊。他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啊，我觉得这有点过分。就是你一发现神的祝福都在给别人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日子很难过。好像从早起来，整天你都碰到难处一样的，是啊，常常在我们看见这些所谓不公平的事情一多了以后，我们心情真的会很糟糕，马太福音24章里面主耶稣就说啊，他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算了，罢了。你注意到这个是一个。诗班的班长是一个 worship leader， 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居然对他的周遭发生的事情有这样子的反应，有这样子的看法。那所以我们有这个反应也不稀奇嘛，那么属灵的人都这样的，我没有问题啊。其实呢，我觉得和本的翻译啊，有点欠缺，把这个关键的一节，我觉得没有翻得很好。其实，这个其他的这很多版本的翻译，都把它翻出来了。第三节在开头应该有两个字，因为。第三节开头应该怎么样？它因为。下面两个字呢，我不知道是为了觉得啊，这个诗人这么了不得，把它翻成这样很难看哈。他下面啊，其实用了一个很严肃的字，是嫉妒 ，jealous， 把它看得比较柔和一点呢，羡慕。所以第三节一开上半段是上半节，实际上是一个 statement， 然后下面就是我刚刚讲，他一口气讲出那么多的情况来。他说：“因为我羡慕那些傲慢人所得到的这些平安兴旺。”所以这整个故事的开始，他为什么会下面讲了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就是因为我羡慕那些恶人享受平安兴旺。享受平安兴旺，什么事情呢？刚刚他讲了一大堆，身体很好，又有很 popular， 然后财富也很多，这个可以到处横行霸道，人家还佩服他，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他很羡慕。所以我刚刚停了一下，就让我们看他所抱怨的东西是什么，都是他想要的，他都是他想要的。所以亚撒诗人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我想要的，而且我应该得的。为什么恶人有了，我却没有？你的嫉妒或者羡慕，实际上底下就是让我们去跟人家比较。你羡慕一定有个对象。所以羡慕就会让我们去和人家比较。那我想中国人别的东西都要讲这个攀比不需要跟人家讲的。这个中国人很喜欢攀比。不一定中国人了，我想人假如是人的话都喜欢攀比啊。好的，就是因为他我羡慕我妒忌那些恶人得到的这些东西所拥有的，所以换句话说，他潜台词我想要你拥有的，我想拥有你所拥有的，所以他看重的都是世上的事情，都是世上的事情。其实我们周遭发生事情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其实不是环境，其实不是环境，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我们的心态。或者我们的眼光， 那对我们影响才最大。有一个这个圣经的学者叫做这个 Martin Buber，他说心态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活在真理的当中，心态决定一个人他是否活在真理当中。如果如此的话呢，他必定会体验到神的美善。若他活在似是而非的这种道理的当中呢，他必常遭不顺遂，而且误以为神对他不好。误以为神对他不好。所以是你的角看事情的角度，你的心态，不是你的环境。不是你的环境。那感谢神呢、啊？这个亚撒到底是个四班长，这个属灵的人哈。他虽然如此，但是里面还是有留下一些神的恩典给他。他开始抱怨叭叭讲了一堆，又觉得心灰意懒的啊，算了，不必了，我不必这么进钱了。但是心里面有一丝丝的事情，让他有一个转机，让他有一个转机。第十五节，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呢，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换句话说，他讲了那么一大堆牢骚之后，他后来想说：“不对啊，我是个属灵的领袖哈、假如我这个是。”把我这个感受哗啦啦啦就是告诉弟兄姐妹的话，实际上我在害这些百姓呢、这个伤害了对这神的百姓不好啊。这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转机呢？因为前面这一大堆抱怨，他的角度都是他从他自己来的。我看这些事情，看到我有没有得到。他根本没有想到别人，根本没想到别人，不要说想到神了，根本没有想到，所以完全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他才会看到这一大堆神欠我的，因为他只看见自己，我要，我要，我要。在十五节开始有些改变，他想到别人，就是那些的百姓。所以很好，他就用的神的百姓或者是神的众子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有转变。你知道，我们不怕碰到问题，碰到走岔路啊，这个我们人是都会碰到的。其实最重要的，要知道我有问题，就好像一个。病人要承认我是病人，我才会去找医生，所以我们碰到在属灵的生活上，生命上或者生活中间，我们第一件事情叫 recognize 我自己有问题，这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开始，所以假如我连自己有问题都不承认的话，这个你的问题无法解决的，那所以亚撒很感谢神，神好像提醒了他一下。你不单单只有你，你还有其他的相信神的人，你这样子的讲法，你会伤害到他们，会影响到他们。所以亚撒这时候是很，第十五节言下之意就说，我只有闭口不言，就把这一团这个怨气呢，我就藏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就不讲了。但是虽然说不讲了，第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行为难。虽然我闷在肚子里不讲呢，但是我想来想去就是想不通，我真的没有办法了解。但是感谢神，他开始知道他有问题，他开始知道有问题，而且呢，虽然没有头绪，不知道怎么办。至少他没有再继续钻牛角尖，再去继续抱怨神怎么对他不好，对那些恶人怎么那么好。其实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感谢神，一个有属神的人， 神不会放过你的啊，他一定会在这种紧要关头，会让你提醒你，去从不同的角度去思想你的问题。有一个解经的人在讲到这一段，他说这个亚撒就好像在一个很滑的这一个山坡上面啊，神呢突然让他抓了一棵小树，让他滑下去的速度减低，能够慢慢停下来。啊，感谢神，啊，神在这时候让他的思想开始不往那个抱怨、不满，只以自己为中心那个角度去一路走下去，中间稍微停顿一下。感谢神。他下面做了什么事呢？他下面他进入，他说第十七节，他说只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十五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 turning point， 就是他不再往那条路上一直堕落下去，他开始改变他的思想。所以他开始改变思想之后啊，他就来到神的圣所。看到这一节啊，我就很纳闷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纳闷啊？请问亚撒是他干嘛的？带领敬拜的嘛？在哪里带领敬拜啊？在神的圣所嘛，对不对？哎，难道他以前没有进神的圣所吗？为什么这里特别讲，等到进到神的圣所，我突然间看见他们的下场，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他以前到进圣所干嘛的？啊，待待吃，尝尝吃就完了，就回家了。哎，你们，我们做基督徒的，会不会也常说，哎呀，反正 routine 里，我礼拜天来尝尝吃，听听到，天天高兴就听下去，听得不高兴把耳朵关掉啊，这个。然后这个每个礼拜就这么这个就这么照本宣科这样做一阵子，然后是说，哎，去教堂没什么意思的，就是那回事，啊，唱唱歌，有的歌我爱他，喜欢唱，有的歌我不喜欢唱，有的到我听得进去，有的到我听不进去，就是那么回事，然后抱怨，神对我有什么？我去敬拜有什么意思啊？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你这个没有扒着你们过吗？有哈，问题就是说，亚撒经常进圣所的，今天有什么不同啊？
他思想他们的结局。
那是因为进去以后在思想他的结局啊。
有没有遇见神？
也很好，因为别的原因他遇见神了。哎，猜猜看，很感谢，我喜欢你们把它打开了，讲讲你们的看法啊。
是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败坏。
是，要意识到一个程度，你心里怎么样？
谦卑。
想要知道。迫切的想要知道，哎，圣经上说，你寻求的必被寻见嘛，你有问题，你想要知道，你要迫切的心，啊，这是我的领受哈，啊，我相信亚撒发了一大堆牢骚之后，他心里痛快吗？一点都不痛快，他说我想了半天还是想不通嘛，啊，他一点都不痛快，但他心里又不能跟人家讲。所以只能到神的面前讲，对不对？所以他憋了一肚子气，在十五节里面憋了一肚子气，他心里真的很想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事情。我这么敬虔的人又服侍你，怎么搞？我觉得应该是我的那些我的份，怎么都给那些这个骄傲的这些恶人。 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不能够从神得到帮助，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很迫切的到神面前，我想要知道。你可以一天读，下面讲的要有 clarify 哈，不是说你不要整天读很多圣经，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我们读了很多圣经，我花了很多时间祷告，就一定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到启示和感动的。其实神要的是我们那颗心，我们真的。我说这个亚撒很好，他有个很坦白的心，我相信他闷到一个程度，他真的很想要，真的很想要知道到底是 what happened、我想要知道。所以感谢神，在那一天，我相信他第十七节讲的那个是很多次数 在上了这个神的殿、那一天他真的看见不同了，因为他来到神面前敬拜，就看见神给他的启示。因为真正一个人到神面前敞开自己的时候，你就会，你的那些固执的观念跟神的全能，跟神的全知，跟神一面对面的时候，你马上很多的事情都会有改观的。我们平常很喜欢用理智的去推敲，去推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遇见神，神来向我们来启示，神来向我们启示。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轻信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愿意到神面前很迫切的向他求问、很迫切的想要知道、他就会向我们来启示。所以呢，当他一进到神的殿中，他脑袋瓜子一改变以后，突然间豁然开朗。因为他以前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我为什么没有那个。但是他进入圣殿之后，遇见神，他把他的目光转到神的身上，他就开始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然后他突然之间，他的眼光就不一样，他会从他 专门注意他周遭环境，或者他看见这些环境的不平里面有的感受，他就也不会被这些实际上他遇见的这些不公平，或者看见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从那里转了出来，转了出来，能够呢转到神的身上。所以我们常常要得到答案的时候，就是要看我们的眼光注重在什么身上。假如我们注重在神的身上，我们看事情就和我们平常不专注在神的身上看的事情决然不同。也有好几个这个圣经的作者，他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特别像亚撒，他转向神，因为他转向神的时候，他是把神真的成为他敬拜的焦点。因为把神放在他敬拜的焦点，他就可以找到他问题解决的方法。敬拜神是把神放在我们的视线的中心，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视线的中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透事情，看见事情的本相。我们常常看东西只是看到表面的一些事情，并不知道它基本上有些是怎么回事。好，当他这次进入圣殿的时候呢，神真的来光照他，神来光照他，很感谢神，他真的他来到神的面前，一个 在生活上对我们的信仰或者对我们生活 遭遇有很多困惑，很多不能了解的事情，其实最重要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最重要是来到神的面前。那在这里再重复了哈，其实我们个人的灵修、读经、合神祷告、交通、家庭祭坛，这都是来到神面前最重要的途径嘛。千万要记得，这不是一个 ritual， 不是一个这个形式乃是我们真心在这些灵修当中，在这个与神交通的当中，是真的是在神面前把自己敞开寻求他的所以你当我们把这些问题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来启示我们。那我们看他很快马上看见什么事情呢？因为他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首先他能分辨出来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其实我们人常常就因为分不清楚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就 out of order。换句话说，我们就是没有正确的 priority。因为你把暂时的东西放到最前面，把永恒东西放到最后面。我记得有人在讲，我们即使我们平常处理事情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觉得你处理事情，你什么时候先什么事情你最先处理呢？大部分的人就是马上碰到，下一分钟就要事情一定马上来做的。那一些counseling 的这个 advisor 就说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虽然那件事情下一分钟要处理，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我情愿把它放在旁边，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先来办。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恶人兴旺，我们怎么这么倒霉的，就是我们把暂时的和永远的混淆。当我们从神的角度看，我们知道恶人的兴旺不是到永远的，只是暂时的。那后面的我们念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义人的受苦不是永远的，只是暂时的，自战自清的苦楚。这个搞不清楚，我们就处理事情就糟了，而且会很多的埋怨很多的埋怨。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常常觉得很可笑的，就是说我们以为中国人这样讲了，盖棺论定哈，以为死的那一刻就什么事情就所有的决定事情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其实是错。所有的事情真正的决定是在永恒的当中，在神的那边才下这个这才下的定论。因为这样的缘故，真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啊就不能够分辨的时候，真的很可怜的。有一对夫妇是在非洲做宣教士做了一辈子，所以呢后来退休了，坐船呢从非洲回到美国，正巧在他的船上呢也有这个 Teddy Roosevelt， 他到非洲去 safari， 就是去杀几个野生动物，这个也是坐同一个船呢，回到美国，所以当这个船呢停到岸边的时候呢，哇，下面一大堆人呢在欢迎回来的这些人，然后这位老宣教士呢，一下一看，没有一个认得的，所有的牌子都是欢迎谁啊 ？Teddy Roosevelt， 都是欢迎那个杀了几个野生动物的这个 Teddy Roosevelt， 他心里就有点像这个亚萨一样，我辛苦这一辈子 for what？ 就很感谢神，他正在心里纳闷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孩子，你还没有到家。孩子，你还没有到家。当你到家的时候，有比这个更盛大的欢迎会来欢迎你。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就在这里有不同。另外一个，我们常常 miss 掉。”我们所知道所看见的只是片面，不是全部的了解。一旦你从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你就一目了然。 他马上就看出来两个不同的结局。这些恶人啊，他说你实在把他们放在按在滑地啊，他们要掉在纯刃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怎么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看清他们的影像。换句话说，我以前羡慕他这些人在世上拥有这些东西，最后什么都没有啊，而且是进入灭亡的当中。那我羡慕他干嘛呢？他们这一生所有的东西就好像一场梦一样，梦一醒来里面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呢，他说呢，神怎么样不倦，二十节，他说人怎么样看梦啊，主啊你醒了也必然轻看他们的影像。换句话说，神根本 ignore 他们，这些神不纪念的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到，哎，我们是不是被神所纪念啊，那才是重要的。那这些人有虽然你很 popular 等等的啊，但是你到最后神根本看都不看啊，看都不看。但是呢，义人的结局不一样啊。他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哇 ，what a difference！ 他说呢，认识你的人啊，我常常和你在一起，和神在一起。他下面，你搀着我的右手，这个搀着这个动词是一个 continuous 的意思。换句话说，我在地上，我前面抱怨了那么多，但是实际上他没有看见神一直牵着他的右手，就是说他的一辈子都神带着他走，啊，引领他，带他，保护他，啊，没有断过，一直牵着他的右手，而且用他的话来教导他，最后来接纳他进入最后的荣耀的里面。一个是灭亡连神都不纪念，一个是神一路带领一路呵护，而且最后要接到荣耀里面。当他站在神的那个角度去看，完全是两个景象，两个的结果是这么样的不同，恶人的结局和义人的结局。当他看到这里的时候，就心里非常的纠结懊悔。这个到底是个诗人啊，像我这种文笔不好的人从来想不出来的。他怎么描述他的懊悔纠结呢？他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这是来描述他心痛。心痛不是因为失去什么，心痛是懊悔。啊，觉得我怎么这么愚蠢，或者我怎么早不看见这些事情。哦，所以是个非常难过后悔啊，甚至于觉得对不起神，虽然没有出口来责怪神，但是言下之意就怪神怎么这么不公平，觉得心里非常的难过。他说我呢简直是愚蠢无知，连狗都不如，就好畜生一样。哎，很有意思啊。当一个人真的从神的角度看见事情以后，然后就看见自己怎么这么差劲的，在神的面前真的就会从里面，这个是完全从里面发出来的，不是要讲给人听的啊，是真的从里面发出来那个懊悔啊，发出来的懊悔啊。我想约伯也同样的很有名的 那段话也是一样啊。他说我恨恶自己啊，这跟这里心里发生肺腑被刺差不多的。我恨恶自己在尘土中懊悔。感谢神，他因为朝见了神，神向他启示，他也看见了，他知道他以前所犯的错，他今天看见神所彰显给他的知识，他改过来。 一个人刚开始知道有问题，我刚说是一个开始，但是你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有下一步的，要去寻求的。所以他寻求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答案之后，再还有一步你要改的。假如亚撒这次在圣殿里面领受了这么多，回头一出门以后又看这些不平之心，又在那里发火，那就失去了意义。但是他因为看见神给他彰显的这些启示，他从里面后悔，里面改 来改变、所以呢他就、真的、来转变他的态度、转变了他的态度。感谢神，当一个人真的后悔改变他的时候，他对神的感激是自然而然发出来的。你不信试试看，在你平常你常常在感恩的当中，你常常不自觉的会来赞美神的。因为你越感恩越觉得我不配，越感恩越觉得我怎么这么差，居然神对我这么好。你不感恩的时候，你觉得神呢怎么对我这么差，对他这么好。常感恩的时候，你就想着神啊，我这么差，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些都是他这个诗人的心路历程，他是生命里面的一个 journey, spiritual journey, 不是讲道理的。他在这里面他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他醒悟过来之后，他跟神的赞美好自然了。好自然。我真的很喜欢、在二十五节，所以我也选了这时候做回应诗歌。哎呀 真美。换句话说呢，天上地下我没有任何羡慕的。天上地下我没有一个想要的。我只有谁啊？神你自己。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哇，真好。真好。当我们里面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智慧，看见神的慈爱，看见神的美善，自然而然涌出赞美他的心声来。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我地上也没有什么爱慕的。他想到所有以前要抓要抢要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因为神就是我的帮助，就是我的力量，我还要谁呢？所以从二十五节一直到最后都是他的赞美的话。二十五节是一个 summary, 也是一个领头一个题目。下面他看见我以前要的身体健康，要些这些东西，在他现在看来毫无意义。是我的身体会衰残啊，甚至会离开这世界，会死，但是我怕什么？因为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我在有生之年 我不怕，神是我的力量，即使我离开这世界，耶和华是我永远的份，直到永远。所以他身体健康也好、这个长得漂亮也好，这个被人家、涌在有一大堆粉丝也好，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感谢神，他让我们看见这诗人描述他的经历，从埋怨当中，他能够看见神的智慧，在埋怨当中看见神的恩典，以至于他很诚实的从里面发出赞美神的声音。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假如我们神人在神的前面是清心的，神实在恩待我们。他的这一首诗的开头也是他的结尾，因为他发现我绕了那么一大圈回来，神啊，你说你是我唯一的，你是我唯一要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诗亚撒的这首诗带领我们经过也许我们不需要这些苦难或者忧愁或者抱怨，你让开了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这些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的是你自己。感谢神，亚撒不再纪念他在地上想要抓的那一些，他不是要这些恩典，他要的是赐恩典的神。主，我们也求助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遇见难处是会，但是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来教导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正是在注意到的不是那些地上或者是暂时的，虽然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的是你自己。求主你来赐恩给我们，开我们的眼。我们将这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